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很高兴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很欢迎你每次都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特别为弟兄姊妹安排，为的是叫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圣经，所以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能够把握啊，仔细的用你的时间，我们把圣经呢从头到尾每一卷书都读一遍。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东读一点西抓一点来的材料，甚至有人用这个释经书来代替圣经，这样啊，以为说能够帮助他们的基督徒生活，结果是把神的话语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这种读圣经法灵敏一定是肤浅单薄，经不起考验。其实对于圣经，我们要有系统研读了解，只有抱这种态度来读圣经的人呢，他对圣经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全面性整体的把握，而他的侍奉呢才会有深度，有丰富和踏实，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坚稳的成长。所以我希望啊，我们在神面前都这样立定心志，好好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相信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那里早就应许我们，差派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呢，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存等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他一定会慷慨地跟我们分享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一块去认识马太福音这卷书。马太福音是新约全书里头的第一卷，虽然只有28章，但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甚至从整卷新旧约圣经来看，它也是有关键性影响的一卷书，所以我们要小心地来研读它。还没有开始研读这卷书之前呢，我希望跟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旧约和新约之间是衔接这个过程呢，有一段历史背景，这个呢也就是马太福音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有400年，这段时期我们叫静默时期。事实上其实这段时期是最不静默，为什么呢？在400年当下，哇，有轰轰烈烈的革命，有这个打仗，有铁腕的统治，流不完的血和汗，那可以说是动人心弦，又是兴奋的时期，苦难的时期。可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也是个灾难性，真是让人惨不忍睹的时期啊。另外犹太人本身也经历了很剧烈的改变，包括这个文化上的冲击啊，不同的制度啊，以及一些陌生不熟悉的新组织里的产生，和许多许多这个在新约中出现的新事物等等。那么这一段就是旧约和新约衔接这段时间，我们叫做两约中间史。那么这一段那么复杂的历史，如果说要好好的详述，那我相信呢要很多次的节目时间才能讲完。我只能把这些复杂的历史呢，我给你扼要概括的啊讲出来。那么虽然是扼要概括，我相信呢起码啊有好多点啊。首先第一点，在公元前，就是主耶稣降生前啊480年左右呢，波斯王薛西斯他动员500万大军出征，水陆并进去攻打希腊的要塞，那就是德摩比勒。这个战役啊， 波斯军得到了胜利，而希腊的海军一直退，一直退，退到萨拉莱的海湾。希腊人在这个最后关头呢，他要不愿投降，宁死不降啊，他等候时机，准备和波斯拼个你死我活。随后呢，希腊的联合舰队都集中在萨拉米，将领们认为时机到，大家就上下一心，那集中力量他非得要赢不可。结果希腊海军就是反败为胜了，波斯军让他打得个惨败崩溃。从此以后呢，波斯帝国元气大伤，国势那是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第二方面，那就是公元前333年，刚才是公元前480年，现在公元前330年，那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历史事件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先讲出来啊。那个时候就正如这个但以理书第八章预言的一样，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啊，这是一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是个很能打仗的人啊。他就是呢拥有大脚的公山羊，他是带领精兵打破波斯军在叙利亚北部的那个伊苏湾。波斯时代那就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出兵和打了胜之后呢，波斯的时代就结束了。跟着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的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围攻了耶路撒冷，大祭司叫耶杜雅的以但以理书相迎，并且向他指出那里头的预言就是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他听了之后呢，他觉得很高兴，就给犹太人格外的优待啊。耶路撒冷啊，可以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特别厚待的一个地方之一。他这个人啊，他很少这样仁慈的。好了，那么到了这个公元前的323年的时候呢，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他打仗真是厉害，他打仗是几乎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呢，但是他好酒又好色，酒色过度，年轻轻的就死在巴比伦。那么亚历山大死后呢，手下几个大将就要抢夺王位，一争就争了30多年混战，最后手下四个大将军瓜分了希腊的版图。到了公元320年左右呢，犹太人因为并入了埃及而成为这个多里买索他的统治下的这个臣国了。跟着呢，公元前的312年，西流古就建立西流古王朝，这个王朝也叫叙利亚。西流古呢希望要夺取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就成为叙利亚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争夺的战场。犹太人家的两虎相斗之间那是叫苦连天呢。第六，公元前的198年了，西流古这个王朝的王呢，西流古王呢就是啊，他这个大安提阿，名叫大安提阿哥，他在巴尼亚一战把埃及军全打败了。埃及治理巴勒斯坦大概有100多年，就是因为西流古王大安提阿哥打赢了这一仗，埃及的统治结束，于是北方的西流古王朝就统治了这个小国。犹太人呢就在另一个征服者手下，不叫手下，叫铁蹄下生活了。好了，公元前170年呢，安提阿哥，这是老的那个叫伊比芬尼，他就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耶路撒冷呢，他还亵渎圣殿，这也就是但以理书8章9节说的啊，那个小脚伊比芬尼，他是被称为犹太人历史中的尼禄王。第八方面，一直到公元前166年，有一位年老的祭司名叫马提亚，马提亚看见伊比芬尼的恶行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马提亚就起来怎么呢，起来革命啊，对抗伊比芬尼。 是一起来革命啊，一革命就100多年。这一场革命战争呢，绵延了100多年，宗教革命史就开始了。犹太人他从没有像这个时代那样啊，这个受苦那么多，而他们也从来不像这个时代那样的勇敢。马比加也就是支铁锤者的意思，就是拿铁锤的，也是犹太人当中的这个骄傲，是英雄啊。马比加族呢也因为这个人得名啊，因为这个人得名。这个期间的犹太历史也就叫马比加的时代。好了，第九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的大军在这个庞培的统领下，庞培是个大将军呢，在庞培的统领下呢，耶路撒冷被攻陷，而犹太人呢，从此又落在另外一个新政权的统治下。这个期间包括了耶稣降生和整个新约时代的发展。第十方面，公元前40年，罗马政府委任希律为全犹太的统治者，希律及其家人的恶行都叫人难以相信，都叫人受不了。第十一，公元前的37年，希律王占据了耶路撒冷，而且杀死了安提古纳。安提古纳一死，波斯摩宁王朝就结束。好了，第十二方面呢，就是说，那应该是公元前的31年了，那就是亚古士都成为罗马的皇帝。亚古士都呢，这个人是个能人啊，他在罗马史上呢是个杰出的人物。接下来公元前19年，希律王开始重建一座宏伟的圣殿，这个殿呢就正好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了。圣殿在整个新约时代仍然存在。到了公元前的4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好了，刚才我们所看的就是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一个时间的两约中间史。以上所说的历史都是犹太人亲身的经历，这些经历深深的影响犹太人的内在生命啊。当在旧约这个被掳之后啊，犹太人呢，他们真心诚意的悔改。被掳之后，犹太人丢弃偶像，寻求真正的圣洁，律法成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另外，会堂简单的崇拜，就是说，整个崇拜的仪式呢，已经是简化了。会堂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只要有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会堂啊，什么地方有犹太人，什么地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另外呢，有一些新的这个政治宗教的党派出现，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你看现在啊，就把这些新的党派，无论是宗教啊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啊，这个分别的我会给你介绍一下。当时有什么宗派，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党派呢有什么政治上的这些组织，有那么好几类啊。第一类人，那叫法利赛人啊。你看新约圣经经常读到法利赛人，在新约时代法利赛人可是最有势力的啊，人数也是最多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年轻了，或者你已经到了中年，你就可能会知道啊， 什么样的阶级在什么样的国家里头啊，如果这个国家您是愿意搞阶级斗争的话呢，都是有一般人，他们是在这个阶级的社会里头是最有势力啊。那么法利赛人呢，那在当时就是说那是一般就是比人家都了不起的人吧啊，他有势力，人也多。他们怎么呢？他们是在宗教上的啊，有势力的人严守旧约的律法，遵从古人一切遗传的礼制。那么在政治上呢，他们是国家主义者，经常要恢复大卫王朝的面貌，所以他们是宗教和政治混合的党派。今天呢，在神学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基要派，这政治上他们是国家主义派，有爱国的思想啊，这是法利赛人。第二类人我们要介绍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啊，大多数是由祭司阶级和犹大的贵族组成的，这些是特权阶级啊。这个你想啊，当祭司的能穷吗？是不是啊？我不想攻击其他的宗教，你看有一些人啊，他越是在宗教上越上层，他就越富裕，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嘛，所以他们比较富有。撒都该人是一个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教派，他们的主张呢，正好跟法利赛人相反。在政治上他们主张跟罗马政府妥协，也不叫妥协了，就是说他要跟罗马政府联盟，在政治上联合罗马政府，愿意暂时的受罗马的管辖。那么在宗教上呢，他们是撒都该人是一种怀疑派，他们只相信律法书上的一切道理，他们否认别的先知的或者是神的仆人的权威。凡是一些超过自我的，凡是一些超自然呢或者超能力的事情，他们就不信了，因为我做不到，我就不信，我没犯法的我也不信，我没法子他能行吗？我做不到他能做吗？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因为他没法叫人死人复活，他叫死人根本活不起来的话，他就觉得说没有那个事啊。所以说撒都该人属于怀疑派，就这么一回事，不信派怀疑派。他们注重今生的享乐，他们反对过一些严谨的宗教生活，他觉得严谨的宗教生活那不是约束自己，约束的难受吗？他不喜欢约束啊。他们认为胜过肉体的方法就是败坏肉体吗？你要胜过肉体还不容易，你把它败坏了，败坏怎么败坏，是吧？败坏就是可能要伤害身体。这个克己，这个克己啊，克己是一个有很多其他宗教很喜欢用的事情，或者说要做很多善事，又或者说要饿多少天，又或者要痛打自己多少，使自己流血啊，使自己跪到膝盖疼啊，那是都是某些宗教他们愿意这样做。但是这就是撒都该人的想法，我相信不少人有，但是我可以说这是行不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第三类人了，第三类人就是文士。文士呢，什么叫文士呢？就是你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叫文书，但是呢他是专门抄写律法的专业人士。以前抄写律法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印刷机啊，所以所有的文字的流传都是要靠手写的。以斯拉的时代啊，以斯拉就是文士，对不对啊？文士以斯拉嘛，以斯拉他的工作也就是抄写圣经。以斯拉是文士中最出名的，他以法典来教训以色列人，成为后世文士的模范。文士他做什么工作呢？有三方面。第一，他就是抄写圣经， 第二是解释宗教的律法以及神子民的这个道德生活的规条。第三是研究和这个讲解律法。因为文士说他要遵从旧约的圣经，甚至一字一话也不放过，所以慢慢的文士就变成说 K 字眼，我们叫咬文嚼字啊，他们就专门以这个 K 字眼，只看重字面的意思，而忘记了律法的精神和精义。当希律王问文士耶稣将在哪里出生，文士怎么回答，文士说新生王将降生在伯利恒，但他们没有兴趣去查这个事情，他知道，他只是解释圣经字面上的意思，他可没兴趣找新生王，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只想往圣经里去找资料和知识的时候，而不是说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实践出来，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其实你看文士他能解释，文士他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他没有这个心，他没说要实践。其实你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圣经的大纲，是吧？你很容易就知道，哎，马太福音说什么，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比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你很容易就知道，你很容易从中得到基本的一些了解，甚至可以就是可以很神学的这个解释什么叫敌基督，什么叫预定，什么叫自由意志，什么叫神的拣选等等。可是这些啊，这些东西呢是什么呢，是人读经之后啊，历代的人读经之后研究的结果，是人的一套理论呢 人读经他就用一套理论说应该这样读经，这样读经，人研究出来一套方法，是吧？这也就是头脑上理智上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圣经是不是一定要靠人的办法呢，方法呢？不是的，是吧？真正的认识圣经还是要靠圣灵，圣灵带领，圣灵启示，圣灵开我们的心窍。那你说其他别人读经的经验好不好啊，要不要拒绝，其实也不用拒绝，对吧？神允许发生，而且对人读圣经有激烈的作用，我觉得就可以学，是吧？是可以学圣经的真理。如果啊，我们只停留在脑袋瓜上，圣经的真理只停留在知道，那圣经的真理就不会在你生活中发生任何的作用。文士就是那么一个好例子啊，他们的工作是专门抄写圣经，研究圣经的，他们也是解释圣经的人呢。那文士可以说是很受人尊敬，在宗教这个社会里头，你说文士那都是见了文士大家都是从心里头啊，就是说这是服侍神的人，这是专门要传达神话语的人，这是解释圣经的人。文士对这个圣经的文字严谨到什么样啊，他们严谨到 K 字眼还不算，我们抄圣经啊，比方说啊，我们的这个中文啊，有人是从右到左那么抄起吧啊，老的中文是那么抄，从右到左抄的中文圣经啊，比方啊，当然他们是用希伯来文用亚兰文了，但是我们打个比方说用中文从右到左抄，抄完之后另外一个文士下一个再抄呢，他是从左到右抄，为什么呢？从左到右抄就让你不会错，就是你不会先入这个把东西先入为主，好像说啊，我已经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如果你分了心了，你不集中，可能你就把那意思按你的意思写，不是按字写。哎，他用这个办法倒过来抄，那每个字下面那个字你不看，你就不知道是哪个字，因为没有先入为主嘛。他们抄圣经就是那么抄，然后还一对二对三对，对完再抄，抄完再对，就是说圣经在他们来说抄到熟了，对到熟了。可是 我们真的要看一看。专门抄圣经、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却不能活用圣经的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在知识上满足，也要在生活行为上要遵守神的命令。神一定会加给我们能力去实行他的教训。那么第四类人了，他们被称为希律党。希律党呢，实际上就是希律王朝的御用党，也就是领导阶级了，是吧？领导阶级了，是希律王和他的家属们的拥护者，他们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投机者。好了，我们看了这个撒都该人，看了希律党，我们看了文士，看了法利赛人啊，这四类人我们都看了。那么从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出现的党派，就让我们知道两约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出现。这个呢，对我们了解新约有很大的帮助。在两约中间那段时期，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来自神的启示，但是旧约的第一种译本却在这个时候翻译出来了啊，而是由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啊。这个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而是主前285年到247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译成的啊。这个七十世译本，那就是十二支派，每个支派派几个人过来啊，过来到亚历山大城那里去翻译圣经。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就是文化很发达，所以呢就邀请了犹大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六个人啊，十二个支派就七十二个人来翻译。来的人都是专家，把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啊。但是后来的人因为方便的时候呢，就叫七十世译本，就没有说七十二世了，七十世，人世的世，学士的世啊。保罗也使用这个译本，而我们的神更是大大使用这个译本，让更多的外邦人有机会看到神的作为。那除此以外呢，旧约的次经或者说圣经的外传啊、旁经啊，在这个时候也写成啊，加起来有14卷书，但是这些都不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另外还有两卷书叫做伪经，一本叫所罗门的诗篇，另外一本叫以诺书。他们虽然啊说这个里头有些这个旧约人物的名号，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是这两本书的作者。而且在两约的中间啊，称为这个静默时期和其中呢，在这个静默时期呢，其中也发现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神预备这个世界的时候等候基督的来临。犹太人、罗马帝国、东方的群众都准备好要迎接救主的来临了，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